一个人的书房出品。
古道白云，作者一行禅师，朗读者一伟。一，为步行而行。翠竹影下，年轻的比丘伏羲底家俯而坐，全神专注其呼吸。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其他400多位习禅者和伏羲底一样，在伟大导师乔达摩的指导下，在竹林中或茅棚里各自习禅，人人都亲切地呼唤他们的导师为佛陀。这片竹林方圆40亩，7年前波斯匿王将之赠送给佛陀和他的僧团，从此被称为竹林精舍。从王舍城向北行只需30分钟便可到达这里。寺院四围种满了摩揭陀国不同品种的翠竹，环境十分清静优雅。揉揉眼睛，伏羲底展颜微笑，但他慢慢地翻开腿来，双脚仍是酸麻麻的。今年21岁的他刚在3天前受了比丘戒，戒仪是由佛陀的10大弟子之一的舍利弗主持的。受戒的仪式当中，伏羲底一头咖啡色的头发被全部剃掉。伏羲底十分庆幸自己可以成为佛陀僧团的一分子。很多比丘都是来自贵族阶层，就像佛陀的弟弟难陀尊者、提婆达多、阿那律和阿难陀等。无需别人正式介绍，伏羲底从远处已经可以辨认出他们来。虽然他们的那衣破旧褪色，但他们的气质仍十分高雅。大概还要过一段日子，我才可以和这些贵族背景的比丘们结交吧，伏羲底想。奇怪的是，虽然佛陀也是王者之子，伏羲底却一点也不觉得与他有隔膜。伏羲底是属于所谓的不可接触者，因他出生自最底层、最贫贱的阶级，这是当时印度阶级体制所导致的歧视。10年来，他都是以放水牛为生，但这2星期，他就可以和其他来自不同背景的出家人一起修行。每个人都对他很好，给他和蔼的笑容和深深的鞠躬，可是他仍觉得很不自在。他相信大概要几年时间他才可以全面适应和感到舒泰。忽然他从心底里涌出了欢颜，因他这一刻想起了佛陀的18岁的儿子罗侯罗。从10岁开始，罗侯罗已是僧团里的一个沙弥。在这短短的2星期中，他们俩已成了最要好的朋友。虽然罗侯罗仍未成为正式比丘，但却是他教伏羲底怎样随着呼吸坐禅的。虽然罗侯罗未受比丘戒，但他对佛陀的教导已有很深的认识。只要等到满20岁，他便可以受具足戒，成为正式比丘。伏羲底回想起2星期前，佛陀来到迦耶附近的小村落优罗频罗，邀请他出家的情形。当佛陀来到他的家时，伏羲底正和他的弟弟卢培克在外面放水牛。 家中只剩下两个妹妹，16岁的巴纳和12岁的匹摩。巴纳一望便认出来访者是佛陀。正当他想赶快跑去找富西底回来的时候，佛陀告诉他没有必要。他打算和随行的比丘们基罗和罗一起往河边找他的哥哥。他们找到富西底和卢培克时已将近黄昏了。这兄弟俩正在泥莲禅河中替9只水牛洗涤。小伙子们一见到佛陀便立刻跑上岸来，把双手合成莲包状，然后深深地鞠躬礼敬佛陀。你们长大了很多啊，佛陀对他俩热情地笑着说。富西底并没有回答。看到佛陀那祥和的面孔，亲切又毫不吝啬的笑容，闪耀明亮的目光，富西底已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才好。佛陀穿着一件用很多碎布缝合成田状图案的衲衣，他依然是赤足而行，就像10年前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初次遇上富西底时一样。那段日子里，他们曾在河畔和菩提树荫下度过了很多时光。富西底望望跟随佛陀的20位比丘，见他们个个都是赤脚，穿着和佛陀一般颜色的衲衣。再看清楚一点，富西底才发现佛陀的衲衣比其他比丘的长了大概一只手掌的长短。站在佛陀旁边的是一个年纪和他相若的沙弥，直望着他微笑。佛陀轻轻地在富西底和卢培克的头上拍拍，然后告诉他们，他是在回王舍城的路途中特地前来探访他们的。他又表示很乐意等他们替水牛洗澡完毕后和他们一起步回富西底的茅舍。在路上，佛陀介绍他的儿子罗侯罗给富西底和卢培克认识。原来刚才对他笑得灿烂的沙弥正是罗侯罗。他比富西底年轻3岁，但却和他一般高矮。虽然罗侯罗只是一个沙弥，一个初学者，但他穿的衣服却和其他比丘的无异。罗侯罗走在富西底和卢培克中间，把手里的钵交给卢培克，又把自己的双手温和地搭在两个新朋友的肩膀上。他从父亲的口中已听过很多关于富西底的事，所以对他已感到很熟络。这兄弟俩也正陶醉在罗侯罗这股温暖的情怀里。回到富西底的家中，佛陀便立刻邀请他加入僧团，跟他修学佛法。10年前，富西底曾向佛陀表示他有意跟佛陀修学，而佛陀当时也曾答应会收他为徒。现在佛陀再回来，富西底已满21岁了，佛陀并没有忘记他的承诺。卢培克拉着水牛回到牛主雷布尔庄主的住处，佛陀则坐在富西底屋外的一张小凳子上，比丘们都站在他的背后。泥土墙壁，茅草屋盖，富西底的房子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巴纳对富西底说，哥哥，请你跟佛陀去吧，卢培克比你当初放牛时还要健壮。 我也已经可以打点房子的一切。你已经照顾我们十多年，现在该是我们照顾自己的时候了。屁魔坐在承载雨水的大木桶旁边，望着他的姐姐，一言不发。富西迪望望屁魔，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富西迪初遇佛陀的时候，巴纳只有六岁，卢培克三岁，屁魔则仍是个婴孩。卢培克在门外玩泥沙，巴纳替全家烧饭。他们的父亲死后六个月，母亲也因分娩而去世。富西迪虽然只有11岁，却要当起一家之主。找到看水牛的工作后，富西迪努力勤奋，使全家都可以糊口。有时他还可以带一点水牛乳汁给小屁魔享用。屁魔这时明白富西迪想知道他的感受，于是他微微地笑了。再踌躇一会儿，他轻声地说，哥哥，你就跟佛陀去吧。他转过头来，想把眼泪收藏起来。他曾听过富西迪提起无数次想跟佛陀修学的愿望，他实在是真心的想他去。但当这一刻将要来临时，他又按捺和掩饰不住内心的悲伤。这时卢培克回来了，刚好听到皮摩说的话，他立刻知道要分开的时候终于来了。他望着富西迪说，哥哥，请你跟随佛陀走吧。这时在场的人都寂静无声。卢培克将视线转向佛陀，又说，我尊敬的大人，希望你允许我的哥哥追随你学习，我已够年长来照顾这个家了。卢培克望向福西底，极力忍着泪水再说，不过希望哥哥你请佛陀让你有空时回来探望我们。佛陀站了起来，轻抚着屁魔的头发，然后说，孩子们，先吃一点东西吧，明天早上我会回来接富西迪，一起去网舍城。今晚我和比丘们会在菩提树下度宿一晚。佛陀行到木闸前，又回过头来对富西迪说，明天早上你不用带任何东西，身上穿着的衣服已经足够。那天晚上，他们兄弟姐妹四人谈到深夜。就像一个将要远行的父亲，富西迪给他们做最后的叮嘱，要他们互相关怀，好好的照顾这个家。他轮流地拥抱每一个弟妹。当小屁魔被哥哥紧抱在怀里时，他无法再强忍眼泪，低声啜泣起来。不过他很快又抬起头来，深呼吸一下，然后望着哥哥微笑。他实在不想令富西迪难过。暗淡的油灯光已足够让富西迪看到他的笑容，他明白和感谢小妹妹的心意。第二天清早，富西迪的朋友善生也前来与他道别。他前一晚经过河畔时，是佛陀告诉他富西迪将要出家加入僧团的。其实善生认识佛陀也是在他未证道之前。善生比富西迪大两岁，是村长的女儿。他带了一小瓶子草药送给富西迪，但他们还没有谈上几句话，佛陀和他的弟子已来了。富西迪的弟妹一早已经起来准备送行， 罗侯罗对他们一一轻声嘱咐，鼓励他们要坚强和互相照顾。他更承诺，每当他路经此地，必定会来优楼平罗探访他们。富西底一家与善生跟着佛陀和比丘们一同来到河边。就在这里，他们全部合掌向佛陀、诸比丘、罗侯罗及富西底道别。富西底心里感到既惶恐又喜悦，他紧张的胃里打结。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优罗频罗。佛陀说过，需要10天时间才可以到达王舍城。平常人是可以走得快一点的，但佛陀和他的比丘们行得比较慢，而且十分从容。当富西底的步伐放缓，他的心也跟着平静下来。他现在已全心全意地投入了佛、法、僧之中，而这就是他要走的道路。他再转过头来，最后深情地看看他熟悉的人群和土地。善生和他的弟妹渐渐在他的视线中变成尘土般细小，融入了林树的影子里。对富西底来说，佛陀的步行就是为了享受步行而行的，他似乎全不在乎是否会到达目的地。他的比丘们也是如此，没有一个人呈现些微的紧张和不耐烦，或希望尽快到达目的地。每个人的步伐都是那么缓稳平和，就像一起在写意的漫步，没有一点疲态。而每一天，他们都可以走上一段很长的路程。每天早晨，他们会到附近的村落中乞食。他们以佛陀为首，长列排行。富西底走在最后，跟在罗侯罗后面。他们步行时静悄庄严，每踏一步都专注地留意着每一下呼吸。他们不时会停下来接受村民的供养，使他们有机会把食物放进钵内。有些村民恭敬地跪在路旁等候着供僧。当比丘们接受食物时，他们都默默地为村民们诵经主导。乞食完毕，他们会慢慢地离开村落，找一处树荫草坪坐下来进食。他们围成一个圈子坐下，小心地将食物分配到每一个钵中。罗侯罗到附近的溪涧盛一瓶清水回来，恭敬地拿到佛陀跟前。当佛陀合上双手形成莲花状后，罗侯罗便把水慢慢倒在佛陀的手上，让他清洗双手。他同样依次地给每个人清洗双手，最后才轮到富西底。因为富西底还未有他自己的钵，于是罗侯罗便把自己一半的食物放到一片大蕉叶上，分给他的好朋友。进食前，比丘们都合掌念诵，然后才默默地吃，留心注意着每一口食物。进食后，一些比丘会修习行禅，另一些则修习坐禅，更有一些会午睡一会儿。等到日间最热的时间过后，他们才又再次动身，继续旅程，直至入黑。他们一边行，一边留意有什么地方可以歇宿。 而最理想的地方，当然就是那些不会受到骚扰的森林了。每一个比丘都有自己的坐垫，他们多半是先家伏静坐半个晚上，再铺好纳衣躺下来睡。每个比丘都有两件纳衣，一件是身穿的，另一件是用来避寒的。伏羲帝像其他的比丘们一般家伏静坐，又学会了用树根做枕睡在泥土地上。当伏羲帝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到佛陀和很多比丘都在平静地禅坐着，他们全都散发着安详和威严。太阳一出来，个人收拾好地上的纳衣，拾起钵准备出发，开始新一天的旅程。就这样的日行夜息，他们走了十天才到达摩揭陀国的成都王舍城。这是伏羲帝第一次见到城市。马车在布满房舍的街道上疾驰而过，到处都回响着喧闹和欢笑声。但比丘们的行列犹如他们在河边和田间行走时一样，依然是那么平静地缓步而行。几个城里住的人停下来看他们，又有几个认得佛陀的恭敬的作揖顶礼。比丘们继续他们平和的行列，直至抵达位于城外的竹林精舍。佛陀回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寺院，不到几分钟，近400个比丘已齐来欢迎他的回来。佛陀没有说太多，只是问问他们的近况和禅定的休息情形。他交托舍利弗照顾伏羲帝，罗侯罗也是医治舍利弗的，他是寺院里沙弥的主导师，负责看管50多个年轻的初学者，他们全部都是参加僧团未超过3年的。寺院的常住则是一个名叫焦晨如的比丘。罗侯罗被安排指导伏羲帝有关寺院的生活规仪，包括行住坐卧、与别人交往、休息行禅坐禅、细观呼吸等等。他还要教伏羲帝怎样穿纳衣、起食、诵经和清洗他的钵。连续3天，为着要好好学会这些，伏羲帝没有离开过罗侯罗身边半步。罗侯罗也全心全意地教导伏羲帝。不过，伏羲帝知道自己如要将这一切做得自然自在，非要多年的磨练不可。经过这一番基本指导后，伏羲帝被舍利弗邀请到他的房子里讲解有关比丘的戒条。一个比丘离开家庭，是为着要以佛陀为师，以佛法为开悟之道，以僧团为修行上的支援。一个比丘的生活简单淳朴，起时能助长谦卑之外，更成为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借此使一般人能体会到佛陀对爱心和体恤的教导。10年前，在菩提树下，伏羲帝和他的朋友曾听过佛陀解释说，开悟之道就是爱与宽容之道。所以他现在很容易便悟到舍利弗所说的。虽然舍利弗的外貌严肃，但他的目光和笑容都散发着无限的温暖和慈悲。他告诉伏羲帝将会举行一个受戒仪式，来正式接受他加入僧团。他也同时教伏羲帝背诵一些在仪式上要说的字句。舍利弗是戒仪的主持，大概有20多个比丘参与这个仪式。看到佛陀和罗侯罗在旁观里， 伏羲帝倍添欢喜。舍利弗默念一首寄语后，便将伏羲帝头上几撮头发剃下，跟着他把剃刀交给罗诃罗去把伏羲帝剩下的头发剃掉。舍利弗给伏羲帝三件僧衣，一只起钵和一个滤水器。因为经过罗诃罗的指导，伏羲帝很轻易便将那衣穿上。之后他向佛陀及在场众比丘顶礼，以表示他深切的谢意。将近午间时，伏羲帝第一次正式以比丘的身份练习行乞。竹林精舍的全部比丘分成数个小队，分别步往王舍城。伏羲帝跟着舍利弗带领的一队，走出寺院不到数步，他就提醒自己，乞食也是修行的一种方法。他集中观察着自己的呼吸，静心留意前行的每一步，罗诃罗跟在他后面。虽然伏羲帝现在已是一个比丘，但他很明白自己比罗诃罗的经验少得多。他真诚坚决地要好好培养自己内在的谦卑和美德。
感谢收听一个人的书房，微信搜索一个人的书房，获取详细收听及下载方式。如果您碰巧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多多向身边爱读书、想读书的朋友们推荐，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下期节目见。